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著名诗人顾城曾写下耐人寻味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正是诗人自己一生的写照，他在虚空与黑暗中走向迷失，终未寻找到光明的出路。而主耶稣作为救赎之光，舍命的真爱，照亮死荫里的人。可人却常常拒绝这真光，把情感与盼望寄托在短暂的人事物上，想抓住永恒，却执着于今生的享乐与荣华富贵，最终寻错光，负错爱，永失永生。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2章20到3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12章20到33节就讲述了有几个希腊人来求见耶稣，以及耶稣宣讲了十字架救赎的意义这些故事。这几个希腊人呢，很可能已经归入了犹太教。虽然腓力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腓力这个名字却是希腊名字，可能因此呢，他们就来见耶稣。好，麦种要埋在地里死了，才能够长出麦子，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耶稣的舍身也正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主耶稣他借着死亡为我们付出了赎罪的代价，也彰显了他胜过死亡的权柄。他的复活就证明了他拥有永生。耶稣他是神，所以呢，他能够把永生赐给所有相信他的人。相对于委身基督为主而活来说，那么恨恶自己的生命并非表示我们渴求死亡，或者是损坏自己的生命，不是。但是呢，倘若死亡可以荣耀神，那么我们应该愿意为主而死的。我们必须放弃傲慢的态度，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把以往热衷于利益、安全感和兴趣的喜好给放弃掉，那么才可以全心全意的来侍奉主耶稣，把自己的生命呢完全交托给基督去掌管，我们就会有永恒的生命和真正的喜乐了。好，很多人以为耶稣呢只是为了犹太人而来的，但是耶稣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这其实也是对那几个来求见主耶稣的希腊人所说的。主耶稣他接纳每一个真诚寻求他的人，他的福音信息是赐给每一个人的。 所以呢，我们不应该让不同的社会、文化、种族来去阻挠传福音的工作，反而是要把福音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直到地极的。好，耶稣知道自己将要担当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并知道这样会使自己和父神隔绝，所以呢，他心里很忧愁，他希望脱离这个可怕的时刻。但是呢，主耶稣也知道神差遣他来到世上就是为要替世人的罪而死的。最后主耶稣他顺服了神，他为了荣耀神，他就舍弃了自己的意愿。虽然我们永远不会面对这样的处境，但是呢，神盼望我们顺服他，遵从他的旨意，来荣耀他的名。撒旦他是世界的王，他是悖逆神的天使。撒旦他是确实存在的，他并非象征，他今天仍然不断地和神为敌，并且抵挡顺服神的人。虽然撒旦在地上有全能，但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胜利，我们就可以脱离撒旦的黑暗权势了。主耶稣他的复活就彻底粉碎了撒旦掌握的死亡权势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经文记载，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好，犹太人只接受关于弥赛亚统治全地的这个预言，但却忽略了救世主在之前要受苦难的这个预言。众人的提问就包含着，你真的是弥赛亚吗？这样的意思。那么对此呢，耶稣他就省略了直接的回答，他把自己就比喻为光，然后呢，要求众人信从这光。信从耶稣基督的人会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同样道理，信从基督是光的人也会成为光明之子。以弗所书的五章八到十四节，保罗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样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好，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经文记载，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些犹太人虽然是站在世界的光的面前，但却不愿意睁开眼睛。那么以赛亚的预言就应验了。那么这里呢，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三章有关救赎的经文，就是基督的死。基督的死摆在了犹太人面前，但是他们却拒绝他。光就在他们的眼前，但是他们却视而不见。那么这就好比一个人早上起来对自己说，今天呢，我要把眼睛给闭起来，我不想看东西。然后呢，这个人就像瞎子一样的看不见。那么接下来呢，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第六章， 经文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那么这是真话，但是我们必须看上下文。主耶稣他以弥赛亚和君王的身份出现，但是犹太人却拒绝他。好，我请你仔细来听，因为他们不接受主耶稣，有一天呢，他们就没有机会再接受他了。我亲爱的朋友，最可怕的是就是听到福音但却不理会。如果你不断的听，就是不接受也不回应，那么有一天呢，你就再也听不见，再也看不着了。主耶稣他是神，他所说过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好，约翰福音的12:42-43，经文记载，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真的好可惜，这些官长呢，就像今天的秘密信徒，简直就是懦夫。在这些秘密信徒中，有两个人把主耶稣的身体呢，就从十字架上就取了下来。约翰福音的19:38-39，经文记载，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格底姆，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好，约翰福音的12:44-46，经文记载，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好，主耶稣他就再一次做出了惊人的宣告了，他宣称自己就是世界的光。那么这是延续了主耶稣开了瞎子的眼睛的故事。任何人只要是承认自己是瞎的，是需要世界的光，那么主耶稣就会打开他们属灵的眼睛了。好，约翰福音的12:47-50，经文记载，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好，那么将来呢，我们会受到神话语的审判，我们不会因为小小的善行被审判，也不会因为我们对宗教的看法被审判，但是我们却会被神的道所审判。主耶稣第一次以救主的身份来到世上，他说，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那么等主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是审判者了。那么正如马太福音的17:5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天上仍有声音对我们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好，约翰福音这一部分在这里呢就告一个段落了。人不听主耶稣所说的话，他们就拒绝了这位君王。他们这样做呢，君王将要拒绝他们。主耶稣他永远都是王。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13。我们先读了约翰福音的1:1-18的序言，然后呢读过了引言，就是1的经文。那么接着呢，我们又从2-12看到了主耶稣他的工作和他所说的话。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读13-17有关主耶稣他的见证了。 约翰福音这卷书的篇章结构呢，大致是划分如下。第一部分就是1-12章，主题是光，说到主耶稣他公开的服事，谈到他就是光。那么第二部分呢，是在13-17章，我们称之为小楼上的讲道。那么这部分所谈的主题呢，就是爱，主耶稣爱属他的每一个人。那么最后一部分呢，就是18-21章，所谈的是生命的主题。主耶稣他赐给我们新生命，这生命呢在他里头，我们的生命是从他的死而来的。主耶稣有4个主要的讲道，那么其中3个呢已经在马太福音中读过了。第一个就是马太福音的5-7章的登山宝训，那么第二个是马太福音的13章有关天国的比喻，那么第三个就是马太福音的24-25章橄榄山上的传道。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读小楼上的讲道，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3-17章。在主耶稣的讲道中呢，这是很重要的部分之一。主耶稣他讲得很长，对我们很有意义，因为他把门徒带到小楼上，教导他们新的真理。那么这些话到今天还是新的，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与之相比拟。主耶稣他公开的服事已经结束了，他被人拒绝，那么现在主就谈到他对我们的爱，以及我们该怎么样的来过基督徒的生活，还包括主耶稣要为我们做的事，以及他和属他的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在呢，主耶稣他就要上十字架了，他没有话要对犹太宗教领袖或者是罗马政府来说，那么这些话呢是说给属神的人来听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一件最不寻常的事，我相信一定让你感到很惊讶。我们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可能已经感到不稀奇了。耶稣基督离开天上荣华，从天而降，来到世间，取了奴仆的样式，为门徒来洗脚。在约翰福音的12章，我们看到一位妇人用香膏膏抹主耶稣的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主耶稣来洗门徒的脚。这位救主走过了罪恶的世界，但是他没有沾染到污秽，他是圣洁的，他是美善的，他是无罪的。脚让人就联想到了人所走的路，主耶稣被膏油抹过的脚让我们就联想到救主所走过的路都留下了芳香。门徒的脚需要洗干净，主耶稣要用水来去洗他们的脚，而不是用血，那么这很重要。我常听到很多人说他们再一次来到宝血的喷泉旁被洗净了，那么这句话对我们的主太不尊重了。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宝血洗净了我们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罪，而不是洗干净灰尘。耶稣他只有一次牺牲，那么正如希伯来书10章第14节所说的经文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当你和我以罪人的身份来到基督耶稣面前，是他的宝血一次就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得以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亲爱的朋友，在这条天路历程当中，我们必须被洗干净。走在这个世上，我们沾染了世俗的污秽，我们必须要被洗干净。主耶稣他洗门徒的脚，那么用意呢，就是在于此。我们读到主耶稣洗门徒的脚，有3种理由是我们该来留意的。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的13章，我们先看13章的1-2节，经文记载，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好，主耶稣洗门徒的脚，那是因为主耶稣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世界了。那么在主耶稣回到天上之后呢，他的事工还要继续下去。主耶稣认同属他的人， 那么直到今天他还在洗门徒的脚。主耶稣说要离开世界，那么这里的世界呢，就是人的世界，是罪恶的世界，是反对神、反对基督文化，在审判之下的世界。因为主要离开世界，所以呢，他就为门徒来洗净污秽的脚，这是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就是，主耶稣爱属神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主耶稣要到父那里去了，因为他爱属他的人，为拯救属他的人去死，为使他们呢能够得救而活。你看，我们有一位奇妙的救主，他是爱我们到底的。神，他用永远的爱来去爱我们，这个世界不会爱我们的。好，那么第三个理由就是，有另外一个人进入了房间，一个不速之客，他就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做撒旦。我们说楼上有13个人，其实呢有14个，因为撒旦他也在其中。那么撒旦呢，就把卖主耶稣的意念就放进了加略人犹大心里了。你看，每当魔鬼介入到基督徒的事工时，那么其他的人就会受到影响了。主耶稣必须要洗净他们。如果我们要和主耶稣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主耶稣必须把我们给洗干净。好，请注意，这时是逾越节，吃晚饭的时候呢，不是指圣餐。约翰福音没有记载圣餐，那么为什么约翰忽略这么重要的事呢？我认为约翰在写福音书的时候呢，基督徒已经把圣餐看成一种仪式了，只强调仪式而不是强调耶稣基督，那么这是很危险的。认识神的话比分享圣餐更加重要，如果不认识神的话，那么领受圣餐也得不到神的祝福。有一位护教学的教授呢，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领圣餐时，虽然饼在你肚里，但是主耶稣在你心里。饼在你的肚子里头不会待太久，基督在你心里却是必要而且是永恒的。好，那么这大概呢就是约翰他省略了圣餐的原因了。好，约翰福音的13章第3节经文记载，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好，主耶稣宣告说他这么做呢，是因为他就要回到父神那里去了。那么这很重要。约翰福音的13章4到5节经文记载，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好，主耶稣他就脱掉外袍放在一边，拿起一条手巾来束腰。主耶稣他取了奴仆的位分，他用服侍的手巾来束腰，准备为门徒来洗脚。那么在出埃及记的第21章，我们看到了有关奴仆的条例。一个希伯来奴仆服侍主人6年，那么在第7年他是可以自由离开的。如果在那时这个仆人已经娶妻生子了，那么主人就要放他自由，但是不包括他的家人。如果奴仆爱他的主人和家人，那么奴仆可以选择留下来。那么主人呢，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来去穿他的耳朵，表示他是以自由之身永远服侍主人的。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取了奴仆的样式，因为他爱我们。其实主耶稣可以随时离开的，但是为了救我们，他就甘愿地死在十字架上。他是要和我们建立美好的关系，因为爱的缘故，他就成为了奴仆了。好，约翰福音的13章6到7节经文记载，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好，有人说了，这很神圣，我们应该练习洗脚。只要是不失去这个属灵的意义，那么这也是可以的。又有人说了，洗脚是要学习谦卑，主耶稣给我们立下了榜样， 那么这个解释呢也没有错，但是呢不够深入。彼得当然看得出洗脚是谦卑的典范，但是主耶稣他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约翰福音的13章第8节，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好，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不洗脚，就不能够和主相交。逾越节让我们联想到了主耶稣他的死，他从逾越节筵席中站起来，那么让人就联想到了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他回到了天上。他腰间绑着一条毛巾，他对我们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如果没有洗脚，你就不能够和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不能够一块服侍了。那么今天基督怎么样洗我们的脚呢？诗篇119篇第9节经文记载，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约翰福音的15章第3节经文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以弗所书的5章25到26节，保罗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你看，只有神的道能够把信徒给洗干净。那么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要怎么样得到洁净呢？约翰一书的1章第9节，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很多人认为啊，罪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么这样的观点是非常危险的，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脚让人就想到了行为，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就没有走在正道上，这就是罪，必须呢要去认罪。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这个世上没有一种爱能像基督一样，以牺牲为印记，以服侍为态度，以永恒为归宿。也没有一种光明能像他这般穿透一切黑暗，洗净所有污秽，赐下永不灭亡的生命。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